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特朗普总统在会晤金正恩时将寻求推动朝鲜履行无核化的承诺。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周四投票通过了特朗普总统对威廉巴尔的司法部长提名，将送交参议院投票表决。
特朗普总统抨击民主党人利用一个有权力的立法委员会调查他的个人财务状况。
2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这个月底将在越南举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会晤金正恩的时候将寻求推动朝鲜履行无核化的承诺。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美国国务院对美朝领导人的第二次峰会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官员呢为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定了调，主要的具体目标呢就是在敦促朝鲜履行第一次峰会，也就是新加坡峰会呢所达成的承诺，拿出具体去核化的路线图。而这也是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特使史蒂芬比根目前这个星期呢在平壤和朝鲜官员举行会谈的主要目的。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不久前在刚刚结束了例行记者会当中表示，比根此行是在为美国和朝鲜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来铺路。那么他强调，要改善美国和朝鲜的双边关系，主要的关键就是朝鲜的去核化措施。那么为什么第二次领导人特朗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会选择在越南举行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了他下次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日期。
Much work remains to be done.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金委员长和我将于2月27日和28日在越南再次会晤。
韩国总统发言人表示，首尔希望两国在这次会晤中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越南成为朝鲜和美国创造历史的最佳场所。
塔夫斯大学韩国研究教授李胜允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选择越南作为下一次峰会地点具有特殊意义。
Kim Il-sung in 1975 as the South as Saigon
在1975年西贡陷落时，金日成访问北京，要求毛泽东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帮助实现河内当局在南方的做法，即迫使美国签订和平协议，离开南部，放弃南部，以及看着南越陷落。那是对金氏政权很完美的越南模式。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哈里卡奇亚尼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峰会的时长也值得注意。
这告诉我一些重大的事情在酝酿中，我有一种感觉，那是什么？我认为围绕发布停战宣言的工作正在进行。我还认为朝鲜人一直非常认真，并向美国、首尔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发出信息，表示他们希望减轻制裁。
在美朝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路透社首先报道了联合国的一份新的机密报告。该报告称，朝鲜正在努力确保其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不会被军事打击摧毁。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首尔报道。
目前呢，停滞不前的一个问题是，朝鲜呢一再抱怨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进行核试验或是导弹试验，但是呢，华盛顿却没有放松经济制裁。朝鲜也一再敦促美国正式结束两国之间的敌对战争状态，并且呢，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不过，在美国华盛顿方面，特朗普政府认为之前平壤有许多不良的记录，曾经呢说多的话却没有做到，因此只有在朝鲜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达成完全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去核化之前呢，这个经济制裁呢不会放松。
嗯，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华盛顿出席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并且呼吁珍视生命的尊严和神圣。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详细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位宗教领袖、政策制定者、工商界人士出席了当天在希尔顿酒店举办的全国祈祷早餐会。特朗普总统在早餐会上说，美国需要建造一个充满公益和关爱的社会，作为这项承诺的一部分，必须珍视生命的尊严和神圣。
We must build a culture that cherishes the dignity and sanctity of innocent human life.All children, born and unborn, are made in the holy image of God. Every life is sacred, and every soul is a precious gift from heaven.
出席早餐会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特朗普总统讲这番话时，他和现场观众一道纷纷起立鼓掌。
其实这里边呢已经包含了啊对这个人权啊这个自由的这个核心基石的尊重。当然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本届政府的一个优先的课题啊，就是捍卫保护推动啊宗教自由啊，美国国内的还是啊国际的宗教自由。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已经是第五次参加这个传统盛会。他说，今年特朗普总统强调的人生而自由也要保持自由的一番话最为打动他。
我们认为共产党是不把人当人的一个党。我认为其实川普跟他的副总统正用非常隐喻式的方法在告诉中国说，你不进行政治改革，你根本没有办法跟我好好谈这个所谓的贸易的问题。
杨宪宏认为，美国正越来越多地强调人的基本价值。政界高层近来的一系列演说显示，触发美中两国紧张关系的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两国在人权等核心价值问题上的对立。美国自1953年起开始举行全国祈祷早餐会，今年是第67届，历任美国总统都会出席并发表讲话。这是特朗普就任以来第二次出席这一活动。VOA 卫视肖宇宁路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周四投票通过了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这项提名最早将于下周送交参议院全院投票。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周四以12票赞成10票反对的这样一个以党票划线以党派来划线的这样一个结果，是通过了威廉巴尔的司法部长的提名。那么所谓指这个党派划线，就是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12名的共和党籍成员全部投了赞成票，那么另外10名民主党籍的成员全部投了反对票。那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这项提名之后，那么这个提名将会最早将于下周呈交参议院进行全院的表决。那么此外在投票之前举行的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行政事务会议上，司法委员会资深的民主党籍成员来自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范斯坦在会议一开始就强调说，必须要允许特别检察官穆勒完成调查。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必须要确保任何其他与特朗普总统相关的这个调查都要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相关潜在的事实和证据要向国会和美国民众透露。此外他还强调，调查的报告要公之于众。范斯坦说，司法部长提名人巴尔没有向他承诺会将特别检察官穆勒他的这个发现还有最终的报告呈交国会。我们来听听范斯坦参议员是怎么说的。
I also sent two letters following the hearing.
我还在上次的听证会后寄了两封信函，要求巴尔先生承诺向国会提供调查报告，并且不干涉调查。不幸的是，巴尔先生不愿承诺向国会提供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发现以及最终报告，他也没有回复我的信函。
The fin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nor did he answer my letters.
此外，范斯坦参议员还指称巴尔的理论认为总统具有绝对的权威。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Mr. Barr wrote an extensive, single-paced...
在被提名这一位置五个月前，巴尔先生写了一份内容广泛、单行间距长达19页的备忘录。他为他所持有的总统具有绝对权威的观点提供了大量细节和法律论述。根据他的理论，总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法律之上。
Under his theory, the president is above the law in most respects.
此外，范斯坦参议员还对这个巴尔在罗伊诉韦德案以及对他在这个案件上的立场，那么以及他对特朗普总统移民政策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质疑。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对巴尔的提名表示支持。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他认为巴尔会成为司法部目前所需要的那种坚定的领导。我们来听听格雷厄姆参议员是怎么说的。
So about Mr.
关于巴尔先生，我认为我们需要司法部有一位坚定的领导。我认为他能够为司法部提供坚定的领导。这么说不是出于我相信什么，而是根据他的经历。
是的，我们知道巴尔曾经于1991年至1993年出任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司法部长。那么对于备忘录的问题，格雷厄姆议员表示，巴尔没有说特朗普总统不能被指控妨碍司法。巴尔想要表达的是，他认为基于这种解雇某人就将法令中的某些条款作为这个阻碍司法的这样一个理由，他认为这样是不明智的。当谈到特别检察官穆勒进行的这个调查时，那么格雷厄姆议员表示，他当前主要关注的是确保特别检察官穆勒能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完成这项调查。我们来继续听听格雷厄姆参议员是怎么说的。
至于穆勒调查报告的问题，我目前主要的目标是要确保穆勒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完成报告，并且尽力确保穆勒有足够的空间去完成报告。至于巴尔先生和我们如何处理这份报告，我相信巴尔将会确保保密信息得到保护。如果存在隐私的问题，他会保护相关的隐私，但他将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分享得到的信息。
特朗普总统曾经在去年12月，那么提名巴尔出任司法部部长，并且形容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并且表示巴尔是他从这个第一天开始就认定的这种第一选择。巴尔在今年1月份进行的司法部长提名确认的这个听证会上，曾经提到了中国，他当时表示说，他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首要对手。此外，巴尔还在听证会上强调，特朗普总统没有要求他做出任何的承诺，那么他也不会听任媒体舆论、国会或者总统的这种所谓的摆布去做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巴尔强调，他说他只会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重量级的参议员星期四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并且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
五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在信中说，这项邀请符合美国法律，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并公正地奖励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一个真正盟友。他们说，蔡英文总统是一位真正民主领袖，针对威权和压制性的制度展开斗争。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向他发出国会演讲邀请，这向外界发出一个强烈讯息，那就是美国和美国民众永远不会支持压迫者，而是会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来听听五位参议员之一的克鲁兹参议员怎么说。
I think the people of Taiwan, you want to talk about an extraordinary story of standing up against Chinese oppression.
我认为说到台湾民众，你想要谈论的是他们如何不屈服于中国压迫，如何创造了一颗经济明珠，一个经济龙头。如果你想要展示自由或集权哪个可行，把台湾和中国并列比较即可。我担任参议员期间一直致力于捍卫台湾，是台湾的主要捍卫者。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我年复一年地提出加强与台湾关系的法案，有些通过了，有些没有。 我认为我们要与盟友站在一起，抗衡中国这个我们称之为对手的国家。中国不断试图打压台湾，使其屈服，中国不断试图压制台湾，不断维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假象。我认为为台湾发声，比如我与蔡总统会面，是积极且有益的。我希望看到他来华盛顿，在国会发表演说。
克鲁兹是去年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这部法律鼓励美国政府和台湾政府之间所有层级的互访。克鲁兹多次与在美国过境的台湾总统会面，包括2017年与蔡英文见面。
克鲁兹还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美国在现实中需要与其打交道，但必须警惕风险。
Dealing with China is fraught with risks.
跟中国打交道充满风险，从间谍到全面军事威胁，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承认来自中国的风险。我们自己的国防部资助中国孔子学院，这些学院在美国大学办项目，中国人说这些项目是为了建立文化联系，而事实上却是用于间谍活动。同样的，我们允许中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作战演习。我在上届国会提出并通过了禁止这两种愚蠢做法的立法。本届国会，我将重新提出我的阻止高等教育间谍及盗窃法议案，旨在更广泛地阻止中国在高等教育中的间谍活动。这些活动对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日益严重。我们需要确保台湾、日本、乌克兰和其他盟国免受这些敌对对手的侵害。例如，我一直在努力推动美军军舰访问台湾港口，并与他们分享更多军事信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一位知名的民主党的批评人士利用强大的立法委员会调查他的个人财务状况。
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特朗普表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安达西夫的行为是对总统的骚扰，伤害了国家。
An economic miracle is taking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正出现经济奇迹，唯一能阻止它的是愚蠢的战争、政治和荒谬的党派调查。
西夫表示，该委员会将继续调查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行为，以及莫斯科和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的接触。此外，也将调查是否有其他外国力量寻求损害，或是在财政或其他方面对特朗普总统、其家人和企业或是亲信具有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他预计最早下个星期就会正式的宣布，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盟已经收复了伊斯兰国两年前占领的全部领土。
特朗普总统同时承认，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可能继续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部分地区活动，但特朗普总统说，这些残余势力已经无法获取国家资源去资助他们的战斗。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对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79个成员国代表发表了讲话。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our coalition partners,
美国军队、同盟国伙伴国家以及叙利亚民主力量已经基本上解放了伊斯兰国过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的全部领土。这个消息可能下星期的某个时候会正式宣布，就是我们已经100%地摧毁了伊斯兰国。
100%of the caliphate.
特朗普表示，现在是热烈欢迎美国驻叙利亚军人回家的时候了。特朗普同时督促同盟成员国效仿美国，坚守边境，防范恐怖分子试图进入。
We must also recognize that
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移民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必须阻止外国的战斗人员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对此一直都十分坚决。
We've been extremely tough.
特朗普坚持要从叙利亚撤出大约2000名的美军，但近期接受采访时又说，他希望美国驻伊拉克的美军要监督伊朗。伊拉克官员表示，伊拉克宪法不允许自身领土被用于充当威胁邻国的基地。伊拉克外长星期三敦促同盟国去帮助打击伊斯兰国的潜伏势力。
بهزيمة الإرهاب ف 我呼吁世界各国帮助伊拉克打击境内各地的潜伏势力，帮助伊拉克恢复稳定，恢复解放区的本来面貌，杜绝恐怖主义。
特朗普承认，恐怖组织的残余势力会在一些地区存活，可能还会构成威胁。但他表示，美国与盟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恐怖分子无论在哪里出现，都会遭到痛击。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星期三宣布，俄罗斯将效仿美国，在六个月内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国防官员说，这不会让美国产生新的担忧，因为俄罗斯很多年前就违反了中导条约。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俄罗斯这样的做法是否令美国担忧会引发军备竞赛时，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是这么说的。
Russia's been in direct violation.
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直接违反中导条约最中心的内容，我不确定这个对他们的行动有多少的改变。当俄罗斯是中导条约的签约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生产和试射中程导弹，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过去希望，现在仍然希望俄罗斯可以遵守中导条约，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劝说他们这么做。所以俄罗斯24小时内出现的新的声明不会让我们产生新的担忧。关于中国，中国一直在持续发展他们的力量，我们又如何来衡量他们的发展，他们的发展以及他们背后的意图。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研究员海因·里斯说，其实美国是唯一被中导条约限制的国家。
我想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关于中导条约，就像约翰解释的，我们才是唯一被限制的国家。这个星球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受到这个条约的约束。中国有很多种类的导弹，如果他们是中导条约的签约方，其中90%很可能违反了中导条约的限制。
反关税团体估计，特朗普政府自去年11月1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美国遭到的报复措施，使得美国是流失了93.5万个工作单位。关税伤害美国心脏地带这样一个组织的报告称，美国征收的25%的钢铝关税和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征收的关税，以及相关国家对美国的报复性的措施，使得美国流失了93万4700个工作岗位，平均给美国的四口之家带来额外767美元的负担。
该组织还预测，如果美中在3月1日前无法达成协议的话，美国经济将降低1%。纽约市长白思豪参加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赞扬华人社区为纽约做出的贡献。维吉尼亚州州长和州司法部长面临种族主义的指控。
大家好，我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
美国万花筒主持人叶凡，
我是林峰，
我是美国之音的爱德华，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
天真岁月人真瘦，春满乾坤肉满门。
祝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观众
新春快乐，幸福吉祥，
猪年大吉，诸事圆满，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少吃猪肉，多吃大豆，
吃好吃满，珠圆玉润。
谢谢各位过去一年来对美国之音还有美国观察节目的支持，祝各位猪年行大运，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支持美国之音。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华盛顿出席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呼吁珍视生命的尊严和神圣。美国国会五位参议员致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议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特朗普总统抨击民主党人利用一个有权力的立法委员会调查他的个人财务状况。农历新年伊始，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到纽约中华公所祝贺农历新年。
白思豪表示，纽约市是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华人社区的贡献，就没有纽约市这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
昨天，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参加纽约中华公所的新年庆祝活动中，盛赞华人社区为纽约做出的贡献，与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强调的移民危机不同，白思豪说，美国将面临的是一个认同危机。
美国将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移民国家。包括我的祖辈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来到纽约市，你们中的很多人或你们的父辈祖辈移民到这里，我们要么决定我们是一个骄傲的移民国家，我们感谢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人，要么还有一种非常分裂狭隘无效的选择，华盛顿就有人现在在推行这种选择。narrow and unproductive definition which some in Washington
DC are putting forward at this point。 在纽约中华公所的庆新年活动中，白思豪市长向这个有着136年悠久历史的侨团颁发了表扬状。
我代表860万纽约人宣布，2019年2月5号为纽约中华公所农历新年日。
白思豪市长还借此机会向华人社区宣布了两项好消息。首先，市政府决定把国语纳入纽约市学前班的双语教育项目中。
这对希望传承文化传统的家庭，确保孩子在全球竞争中具有强大语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白思豪表示，在代表中国城的市议员陈倩文强力游说下，被市政府要求拆除的临时树立在华埠哥伦布公园的孙中山塑像将建成永久塑像，同时命名该公园为孙中山公园。纽约的华人社区由于白思豪市长支持取消特殊高中考试以及计划在中国城扩建监狱而与市政府关系紧张，这些好消息的宣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与华人社区的紧张关系。
作为纽约市长，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但是我听说你是中国城的市长不是吗？所以我叫你市长先生不奇怪吧。恭喜发财。
在中华公所外面，庆祝农历新年的气氛浓郁，放彩炮活动吸引了很多华人。在华人民意代表的长期努力下，从2015年开始，纽约市将农历新年定为学校假日，这使得许多华人家长可以在这一天带着小孩来到纽约中国城庆祝这个华人一年一度的最大的传统节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政治危机正在加剧，州政府的两名高级领导人受到了爆炸性的指控。
州长诺瑟姆因为一张种族主义的照片，他的职业生涯面临危险。
州司法部长马克·赫林周三承认自己在19岁上大学时曾用棕色化妆品扮成一名非裔美国说唱歌手，并为此道歉。赫林说他将在未来几天明确他是否会辞职。赫林的困境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在诺瑟姆州长1984年医学院年鉴页曝光后，他曾要求诺瑟姆辞职。年鉴上显示了两名男子的照片，一名是黑脸，另一名戴着 3K 党的头套。诺瑟姆州长最初接受他是两人之一的说法，但一天后予以否认。
I cannot change the decisions I made.
我不能改变我所做的决定，我也无法挽回我的行为在当时和今天所造成的伤害，但我愿意为我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准备好努力重新赢得你们的信任。
但他承认1984年在陆军服役时曾在脸上涂过黑色鞋油，以模仿歌手迈克尔·杰克逊。与此同时，诺瑟姆的副州长贾斯汀·费尔法克斯正面临对一名女子曾经的性骚扰指控。他并没有否认他在结婚前和那位女子有过一段关系，但他说他并没有强迫她。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之后，美国两党的成员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在美国政府陷于分裂的状态下继续前行。
如果特朗普的讲话能够为此提供任何线索的话，那就是共和党与在野的民主党2019年很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党派战争。来看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星期二晚间的讲话基本上是软硬兼施。他一方面公开呼吁与民主党人共同合作，
只要我们有勇气去共同争取，美国政治就会出现新的机会。
可特朗普接下来又对急于推动对特朗普领导白宫展开调查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警告。
If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如果需要和平和立法，就不能有战争和调查。战争和调查产生不了和平和立法。
It just doesn't work that way.
特朗普在讲话中极力争取建筑边境围墙来打击非法移民，以兑现这个核心的竞选承诺。可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坐在他面前的民主党人的强烈抵制。其中包括很多身穿白色套装的女性议员，她们是抵制特朗普运动的新面孔。普拉米亚·贾亚帕尔是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
他的基本选民30%是支持他的，可70%的美国人依然认为移民对这个国家是件好事。民众不认为我们应该在南方边境筑建一道围墙。
布鲁金斯学会的高尔斯顿表示，特朗普关注移民问题显示他肯定是在考虑2020年的总统选举。
他在围墙议题上的用词基本就是竞选语言，所以我认为这篇讲话最终会取悦他的核心支持者，而不会吸引新的支持者。
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40%左右。专家詹姆斯·瑟伯在美国之音的直接收听节目中表示，特朗普星期二在众议院讲演时的确博得共和党人的高声喝彩。
我们处于高度的两极化，他是一位民粹总统，在取悦自己的基本盘，他这点做得不错。国情咨文讲话基本就像是竞选演说，这不会改变美国。美国目前是高度的两极分化。
美国政府前些日子关闭之后，特朗普的民调有所下滑，更多的人认为他应该对此承担责任，而不是国会的民主党人。高尔斯顿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维持其政治根基对自己的忠诚。
总统之路2019年不会一帆风顺，他面临国会的调查，穆勒的报告又将出炉，他可能已经认定近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维持基本盘对自己的坚定支持与高度热情。
特朗普国情咨文讲话结束后，一些即时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的确有所回升，但是众议院目前被民主党掌控，为政府的分裂平添了新的变数。特朗普总统明年的连任选战面临着一些艰难的政治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关于枪支管制的辩论在2018年可以说是掀起了高潮，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一场造成1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之后。
如今主张制定更为严格的枪支法的民主党人控制了众议院， 枪支安全活动人士希望他们的担忧能够在政治上得到解决。来看记者萨拉伊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周三听取了去年华盛顿示威活动中有关枪支管制的呼吁，这是该委员会八年来首次就枪支暴力问题举行听证会。
我一直在不知疲倦的工作，与那些被边缘化的社区分享这个非我所求的平台，因为他们的声音和我以及帕克兰的同事们一样重要。
同时作证的还有戴安·拉蒂克，他致力于帮助芝加哥弱势青年远离暴力。
I strive to reduce the traumatic effects of gun.
我努力用我所知道的最强有力的感情，也就是希望，来减少枪支暴力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创伤。我做到了这一点，在我自己的家里为10到24岁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打开我的大门，防止我每年服务的数百名儿童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一个对他们不利的环境里。
枪支管制活动人士谨慎乐观地认为，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民主党人在为枪支管制而战，人们会说，这对你的社区会有什么影响呢？你知道，罪犯不会去买他们，但如果你堵住漏洞，你就会减少他们把枪支带到我们社区的机会。
我们满怀希望，但没有什么是有保证的。我们真的希望打破这种模式，带来一些改变。众议院的情况是有希望的，但是参议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十一月投票，让枪支意识多数派进入国会。大多数美国人赞成这种常识性的枪支暴力预防措施。我们希望本届国会能够实现这一点。
如果众议院通过一项要求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全面背景调查的新法案，它仍需要得到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批准。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承认有天主教的神父虐待修女，在某些情况下把他们当作性奴隶。
教宗星期二在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之后，对记者说，教会已经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仍然在继续。他表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保护各地的妇女。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从阿布扎比返回的航班上，教宗被问及修女遭受性虐待的问题，他承认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但有些牧师甚至主教做过。我认为它仍然在发生，因为并不是好像在你意识到的那一刻它就消失了。
梵蒂冈女性杂志《女性教会世界》几天前报道称，在某些情况下修女被迫堕胎，这违反了教会的教义。去年十一月，天主教会的全球修女组织谴责了沉默和保密的文化，这种文化阻碍了修女们畅所欲言。全球的我也是运动被认为鼓励了修女们大声疾呼。教宗承认一些修女被神职人员用作性奴隶，他赞扬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为防止虐待做出的努力。
我们已经暂停了一些神职人员的职务，并因此开除了一些人，而且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否结束了，但是我们还解散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女性宗教组织。
教宗方济各说，虐待妇女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严重。
我敢说人类尚未成熟，女人是二等公民，从这里开始不是吗？这是一个文化问题。
教宗赞扬了一名小女孩，她冲破阿布扎比的安保，亲手将一封信交给她。
那个女孩有前途，我敢说她可怜的丈夫是吗？她很勇敢，很勇敢，这需要勇气。
教宗方济各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以促进中东和平。他说在宗教上没有理由对同胞采取暴力。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发表了看法。
Professor Freeman, we are soon into the year 2019. 2019 marks the
主持人讲说，2019年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目前来看，美国似乎对中国是越来越不满意，或者换一种说法，说是美中两国正在日益的相互不满意。那么，这其中的关键的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With each other, what are the key reasons in your opinion?
Well, I'll start in my answer by saying I think.
我认为有人试图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说法，认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失败了，特别是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在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美中关系的最初10年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担忧之上。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中国各自在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所设置的期待值完全不同了。目前美中关系低迷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似乎走向的发展方向感到沮丧和无奈。美国特别担心的是，过去30年两国关系的基石及贸易关系出现了松动。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的战略基础消失了，两国走到一起是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但美国的期望是中国将采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规范，至少在法治领域两个制度间的趋同将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华盛顿的一场不折不扣的风暴，不仅是决策者，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对中国集体表示不满，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去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这就是美国的观点。当然，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准备使用极其强硬的策略，所以我们看到了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失败的说法，但我认为最初美中关系的演变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只是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中国的实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期望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同时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在世界经济中免费搭车。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Let's very briefly discuss about those terms used to describe.
我们再来说说过去这许多年描述美中关系的那些说法，比如战略伙伴关系、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等等等说法。为什么现在这些定位和比对都不再使用了呢？
These terms are not in use anymore.Why?
Well, I think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ncept, of course,
我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尽管是这是一个后来才有的术语，但这肯定是用来理解冷战期间美中关系基础的一个概念。当时苏联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威胁，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当然是担任过贸易代表、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这个概念用于中国，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向前迈进，更多的采纳国际体系的规范，并且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协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早在2000年代初，美国就有担心，中国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不是全球规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有一种感觉，中国已经放弃采纳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战后规范和规则，而是正在采用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法，这反映出中国更愿意无视机制与规范，而这些机制与规范服务于全球经济，的确为世界带来了一段相当好的和平时期。
Really a remarkabl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peace to the world.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我们再来谈谈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私人关系。正如我们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对习近平一直是赞不绝口，称他是自己的好朋友、伟大的领导人等等。但是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蒙受了挫折，在多大程度上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他们两个人的本人的因素有关
？Both of them, these two gentlemen,
I think you talked about the these two men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我想你指的是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性格，当然这也是他们两人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真的尊重习近平以及习近平在自己社会中的权威。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尊重强势领导人，而习近平由于中国的规模和能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所以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肯定尊重习近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佩服习近平。如此说来，特朗普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习近平是一个硬汉，他觉得自己可以非常自信的强硬，而且这也是一种商人的态度。要知道做生意是讲究公平的，生意就是生意，我们仍然可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在以职业的方式来就两国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努力，但就个人而言，仍然可以保持很好和融洽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模式。例如，当美中关系在1989年遭受挫折时，已故的老布什总统与中国建立的良好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很快地使美中关系重回正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不一定转化为两国关系的更大和谐。当然，我不知道习近平他是怎样看特朗普的，但我认为他至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他能够与之说得上话的人。我认为这在危机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当然在朝鲜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人相互的看法不一样，但我认为特朗普肯定是尊重习近平的，而习近平至少已经表明他是愿意就问题与危机与特朗普直接对话。所以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我们不能依靠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来解决问题，而目前两国关系的事实是山上有两只猛虎，这两只虎之间必须有一场搏斗。
We have two tough guys, two tigers on the mountain,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battle it out.
美国牲畜拍卖市场的牛只拍卖师通过语言技巧吸引顾客。新技术便于早期发现癌症，手持癌症探测器可在几小时内做出诊断。
即使是在当今网络电子商务平台，比如说亚马逊、阿里巴巴等这些平台盛行的时代，还是有部分的商业销售需要传统的人为的方式来进行。
美国的牲畜拍卖市场就是其中之一，而拍卖会上的灵魂人物就是拍卖师。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来到美国爱达荷州，为您介绍这个别开生面的牛只拍卖会。
My name is Zach Zumstein, and I am a professional auctioneer. I primarily work at Treasure Valley Livestock as a cattle auctioneer. My job is to talk up the cattle as they walk in, tell them the good points about them, work with the buyers, and market those cattle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I think it's the best way for you to find the true market value of those animals by just running them through a ring and basically letting the free market decide what those calves are worth. How pretty you sound. It probably adds credibility to you, but I know a lot of great auctioneers that probably aren't the best bid callers. Ultimately, your job is to get the most money that you can for the product in front of you. And then you add in your filler words, and that's what everybody likes, is what makes it sound pretty. Dollar down, dear Dow. Or dollar bidder down here, I got 10 but I want 20. It helps keep your chant together.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growing up here around the yard, I always would tell my folks that when I grew up I was going to be a cattle auctioneer. You can make a career with it totally. It takes a lot of work, and I was extremely fortunate to have a family business where I could come in. Can kind of look at their backs and you can see how fleshy the cow is and get a pretty good idea for what they're gonna bring. I can kind of guess. A cow like that right there is probably worth all $700. And this longhorn cow right here, she's probably worth somewhere around $300 to $400. I think an order buyer could spe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Some of those feeder calves are going to be worth over $1,000 a piece. And they go in and buy, it might only take a few seconds to spend $50,000 or more.
I'm a commission buyer, and this time of year is our busy year. It's pretty easy to spend, $100,000, $200,000 a day, 5 days a week.
Every buyer bids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Some of them are coming at you like this, and other ones just barely move their finger. I try to keep track and keep a hand kind of pointed to the guy who's in or the guy I'm asking. It's a really mentally intense job. I'm going to be doing my best to market these people's cows. This is a lot of time. It's the only paycheck that they'll get all year.
We need these auctions, especially on small guys, because these cattle buyers don't want to come and buy 15 head of calves. They want to come and buy 200 or 300. If he's a good auctioneer, he can really work them buyers and get you a few more cents.
I think that if you want to do this, you might as well go for it and be the best, and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do. I just got done qualifying to make it to my third semifinals to be the world champion, so that's one of my goals that I'd like to do someday. Pet the baby calves? I'd love it if he wanted to be an auctioneer. I'd help him out, kind of teach him a little. I think you can see how audible he is. I think he might like to do it. If 40, if I got it now, it'll be $40 now, $45 bill, and I got it now, it'll be $45. If 45, if I got it on $50 bill, I sold him to Leo. I sold him to Leo. You bought a goat for $45.
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癌症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去年全世界有近200万新增的癌症病例，有60多万人死于这种疾病。
但是这个问题正在取得进展，癌症死亡率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新技术使得早期发现癌症变得比较容易。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虽然癌症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但早期诊断大大增加了生存的机会。不过在缺乏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的地区，早期发现癌症可能是困难的。这种名为 Tiny 的新设备正在乌干达进行测试，它可能会改变这一现状。
When someone comes to us with the skin showing possible,
当有人带着癌症迹象的皮肤来找我们，我们取下组织，提取出 DNA， 然后把它放进这个设备，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培养出更多这种病毒 DNA。这就是我们得知你是否有癌症、有多严重的方法。
And that's how we tell how much whether or not you have it.
Tiny 是微小等温核酸定量系统的缩写，它能在两小时内检测出癌变组织，而不是几天。
Now for the standard
现在多久能拿到病理结果取决于你去哪个机构，在私人机构你甚至可以在三四天内得到结果。如果当你在紧急情况下加快处理的时候，它可以给你三到五天的时间，但有时我们的大多数病人需要等10到14天。
该设备还是诊断几乎没有错误。
考虑到 Tiny 使用的方法避免了大多数容易出错的步骤，我认为其误差率大约是1%。
Tiny giving us a margin of over about 1%。
目前 Tiny 正在作为一种检测卡波西肉瘤这种常见癌症的简单方法进行测试，但据研究人员称，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认为这个装置适用于所有癌症，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癌症。如果你在一个细胞中有 DNA， 而这个细胞是癌变的，你就可以使用 Tiny。
You could be able to use Tiny。
研究人员认为 Tiny 可能在5年内就能投入商用。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在严寒的冬季里到海边度假绝不是一个好的主意，除非你要去的地方是芝加哥海滩。
这个海滩完全不受天候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装置艺术，可以让游客在严寒的冬季里依旧能够体会海滩戏水的感觉。来看报道。
密西根湖在夏季是芝加哥居民及游客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现在却是一片死寂。由于极地涡旋扩散，芝加哥出现了破纪录的低温，城市的许多地区温度降至-32摄氏度。然而芝加哥著名景点海军码头的工作人员认为，即使在酷寒的天气下，他们也要让游客体验密西根湖海滩，于是在其中一个大型展览馆内建造了一个室内海滩，游客们可以将自己沉浸在装满象征海水的白色塑料球海中。
1.1 million antimicrobial translucent balls that are in the pit. The beach was brought to us from our friends at Expo Chicago. This is a creation from the design collaborative design firm Snarkitecture out of New York. So this is their brainchild. They came to us with this great idea.
室内海滩吸引了许多已经厌倦酷寒天气的人们，这里有许多海滩躺椅、遮阳伞，甚至还有必要的救生塔。与室外的冰天冻地与大雪纷飞相比较，这里呈现强烈的对比。室内海滩不收取入场费，还提供一个人们消耗多余热量的地方。因为极端气候而导致学校停课，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子来这里。
Well, it's fun. The kids are having a blast. They thought they'd be here for like 10 minutes, and we've been here for over an hour.
Pretty close. You move and you start to sink. It's almost like real water. It's a pretty good idea.
为了确保环境安全，每天傍晚在关门之后，工作人员会喷洒特殊的清洁液来清理这些塑料球，让这海滩传播欢乐，而不是传播疾病。
Maybe you could even sink.Right now I'm a little bit panicking because I don't know how I'm going to get out. It's a way of introducing art to the kids where they can feel it and experience it.
设计师们发挥创意，用许多小球实现了让人们在严冬季节里依旧能到芝加哥海滩体会海滩戏水的感觉。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来关注星期五晚上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青。市场研究机构最近预测2022年中国安装的监视摄像头将高达27.6亿部，平均每个中国人被两个镜头监控。另一家研究公司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监控技术市场，全球用于视频搜索面孔的服务器3/4被中国所购买。那么中国成为领先世界的监控大国，给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带来什么？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在国际社会面临质疑，和中国滴水不漏的高度威权社会有何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